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Assalamu alaikum, Dosti. 欢迎您收听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沙韵。那今天依然是我一个人为大家呢主持节目，也是呢陪伴您度过下午的这半个小时。我相信每天都是新的。天经说，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当就够了。也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朝着标杆直跑。多斯蒂，你做到了吗？下午的时间我们已经是过去大半天了，这大半天在你的生活当中，你的工作或者你的周围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也许今天过得很平淡，又或者今天过得很快乐，也可能遇到了忧伤的事情。那么怎么样都不要紧，快乐我们就感恩，忧伤我们要干什么呢？我也希望你为忧伤感恩，因为我知道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是主的安排，让你在遇到的忧伤患难当中会学到一个事情吧。我希望以这样积极的心态来看待每一件事情，你就会很快的朝着标杆直跑，努力的开心的过生活了。还有就是，如果我们常问每天生活给我什么，我相信不如这样吧，反过来说，我们给了生活什么。如果说别人能给我什么，那不如我们反过来说，我们能够给别人什么。沙韵希望给你的就是这半个小时快乐的时光，跟我一起在广播中度过。请您继续的收听由贝尔奎斯西卡所著的他本人的长篇传记故事《百花夫人》。
一位出生显赫、笃信回教的贵妇人，却把自己的后半生完全奉献给了上帝，一个激励人心且引人入胜的真实故事，请听《百花夫人》。
上一集说到，百花夫人帮助了那个妇人的一家得到了医生的医治，并且他们的家境也好了起来，但那个家庭并没有来说一声谢谢。其实是主通过百花夫人来帮助的他们。主不但让百花夫人帮助外人，家里的佣人也成为他服侍的对象。值得庆贺的是，纳贤也决志跟随了主耶稣，这是又高兴而又无奈的事。高兴的是家里有了三个基督徒，无奈的是纳贤不敢承认自己是基督徒。接着发生了一系列令到百花夫人害怕的事，她犹豫了，为了自己和马哈姆的安全，她是不是也该像尼格迪姆那样做一个秘密的基督徒呢？请听长篇故事《百花夫人》，讲述一位穆斯林贵族夫人的心路历程。
暴风雨前夕，
两个月过去了，除了那些年轻人充满敌意的眼神令我倍感威胁之外，并没有任何事情发生。我想也许是我白惊慌了一场，那些人只不过是说说而已，并不至于会真的采取行动来威胁到我的生命安全。圣诞节又来了，虽然有些家人来看过我，但我感觉到我们的关系还是没有改变。我想在那天的晚上请他们一起吃饭，借此 来修补我们的关系。于是我开始筹划这件事情，心里其实呢是没有底的，我不敢肯定他们是否前来。有一天的晚上，我还是开始列出了一张客人的名单，我把这张名单夹在了我的圣经里，打算次日寄发请帖。但这个计划呢，终究没有成功，因为次日的清早，当我翻开圣经，想拿出这张名单的时候，难以置信竟看到了一段的经文。经文说道，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戚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宴席，倒是要请那贫穷的、残疾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一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当我看完这段圣经，我一手拿着名单，一手拿着圣经的时候，这难道是主在跟我说话吗？我不断地求问主，我的心里同时也在思量着，我的亲戚多半都是有钱的、富贵的，我虽然告诉自己这是一个拉拢回教徒和基督徒的好机会，但我从这件事上看见自己的自大骄傲，我尤其是想向家人展示自己仍然有一些富于阶级的朋友。从笃信回教到盟主拣选，成为天父所爱的女儿，耶稣基督的门徒，请听百花夫人。于是我把那份名单揉成了一团，另外再草拟了一份，照着圣经的教导，包括许多的孤儿寡妇、失业的人和贫穷的人，我请他们都来参加我家的圣诞晚会，有一些是我自己亲自出面邀请，而另一些就去请别人去邀请。消息传得很快，不到一天，我的仆人就跑来报告说，全村的人都要来参加。这一刻，我有些忧虑了，这么多的人来，我想到我那漂亮的白色沙发和地毯，还有豪华的摆设，但这时候我立刻打消了那些的念头。我可以把它们收起来，或者弄脏了，我再把它们清洗干净。于是我们开始准备了，马哈姆也很起劲地帮我收集圣诞礼物，送给要参加圣诞晚会的人。我们为男士和男孩们准备了温暖的衣服，为年轻的女孩子准备了亮丽的服饰，为儿童准备了毛衣和鞋子。我和仆人们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才把这些礼物包装好，并且系上了银色的丝带。一天，有人来敲门，门外站着一群瓦村的妇人，他们是自愿下来帮忙准备晚餐的餐点，而且他们强调自己不要工钱。突然间，我觉得这个圣诞晚会变成了整个瓦村的庆祝活动了。这样人一多，工作就容易展开了。我还买了500盏的油灯，我也想趁着他们来帮忙的机会，告诉他们关于耶稣的故事。比如说，当他们安装油灯的时候，我就对他们讲起聪明的和没有准备好的十个童女的故事。说到食物也令人兴奋不已，他们帮我预备了地道的巴基斯坦甜品，制作得非常精美和可口。到了12月24日，村里的人们陆续地来到我家，直到深夜，所有的油灯都点燃了，照亮了每一个的角落，使整间屋子看起来灯火辉煌。 马哈姆兴高采烈地和村子里的孩子们玩耍。我不曾见到这些孩子们跟马哈姆的眼神里闪烁着如此的光芒。屋里洋溢着一片的欢笑声，我向村民们讲述着主耶稣如何指示我们，要我们这样善待他人，好像主善待我们一样。整个的庆祝晚会终告结束了，我终于能找一张椅子坐下来，不用担心是否坐到一个熟睡的孩子的身上。我心满意足地叹了一口气，我知道这就是神要我做的。我也完全忘记了地毯和沙发是否被他们弄脏了。每日经文选读。眼中的光彩使人心快乐，好消息使骨头滋润。应当毫无忧虑，只要凡事借着恳求祈祷，带着知感的心，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真主。
这样，真主所赐超过人能了解的平安，必在麦西哈尔萨里护佑你们的心思意念。
恩典与真理。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专门为咱们回民制作的节目《恩典与真理》，透过节目让你更明白真理，得到从主而来的日子给。
尔撒，他是为我们代赎的羔羊，是弥赛亚，是大祭司。他是世界的光，是生命的粮。他的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在我还没有分享今天的资讯之前，我先跟你分享一个经历。有一次呢，我到一个地方探访，那个地方是在郊野，灯光不多，天也黑，在某一段路呢，几乎是看不见光啊。当时我也没有办法，只好摸黑前行。但结果呢，就是因为没有光，看不见路，中间有一只竹竿，我就被这一根竹竿呢绊倒了。诶，这个时候啊，我深深体会到光啊对世界的作用。没有光就不知道所走的路是不是正确。就算是我知道自己走在正路上，也没办法知道路上到底有没有什么绊脚的东西。想到这儿呢，在人生的路上，我要感谢我的主，因为我们的主尔撒呢，他是世上的光，他能够照亮世上一切的黑暗。当主尔撒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并没有立刻宣告他就是世界的光。虽然施洗耶哈雅曾经向人见证说主尔撒就是真光，而施洗耶哈雅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但是在那个时候啊，人的心非常刚硬，虽然光来到世间呢，但是人并没有因为耶哈雅的见证而相信主尔撒就是世界的光。直到文士和法利赛人把一个行淫的时候被抓的妇人带到主尔撒面前要试探主的时候呢，主就说了，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主尔撒这句话呢，就像一道光 照进众人的心里，把这些人群所隐藏的罪恶都显明出来。于是啊，这些人就从老年人开始到少年人，一个一个的羞羞愧愧的都出去了。之后呢，主尔撒就正式向人宣告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以后呢，主在医治那个生下来就是瞎眼的人之前呢，他也对门徒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主尔撒要门徒明白，世人都被易卜列斯弄瞎了心眼，生下来呢就是犯罪的，像这个瞎子一样，只有来到主尔撒的面前才能重见天日，才能蒙主光照。主尔撒实在是要借着这个显迹来教训门徒，来照明神的作为，就是呢光照人心的作为。在主尔撒快要离开世界以前，他再一次的向众人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然后呢又大声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主说他是光，光是主的本性，是主生命的本质。所以呢，使者耶尔孤白称主为众光之父，主尔撒呢是一切光的源头。使者耶哈雅说，主是光，在他毫无黑暗。鲍鲁斯说，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当主创造世界的时候，第一天就造光了，因为是万物之本啊。没有光就没有生命，没有光就没有人能够欣赏万物的美丽。主对我们来说正如光一样的重要，没有主我们哪来生命呢？没有主这个世界有什么乐趣可言呢？没有主我们的生活又有什么价值呢？没有主我们所写的所讲的所做的都是徒然的。主实在是我们的光，是我们一切做人的做事的根本。人一提起光啊，马上就想到太阳，甚至呢有的人以为天经创世纪记载主先造光然后才造太阳是不合理的。他们认为除了太阳还有什么光呢？但是啊，今天的科学家承认他们对光的知道还是在幼稚园的阶段。他们发现啊，除了太阳光以外呢，还有宇宙光、北极光、磷光，以致呢萤火虫尾巴的光。就连萤火虫尾巴上面的这一丁点的光啊都够他们研究了。可是呢，我们相信天津的人呢，对光的解答早就有了。如果只有太阳是光源的话，主就会说我是太阳，不会说我就是光。太阳只不过是主造来管理地球的节令啊，普照地球的一个光体而已。我们千万别学古埃及人呢，看见日光的伟大就拜太阳做神。也不要学现代人听见一点科学上的理论呢就以科学做神。我们知道我们所敬拜的主是远超过这一切的，主是造物者，也是一切的源头。光呢实在是一件奇妙的东西，光是一种物质，因为它可以曲折，可以分析成为七色的光谱，可以变成声音能力。可是呢，你说它是物质吧，诶，物质应该是可以抓住的，但是我们看见光却抓不住光啊。光呢也没有重量，没有形体，而且光呢是可以通过另一件物质的，比方说玻璃是物质，能让光通过，诶，这是叫人费解啊。主尔撒的话能够刺透人心， 他的爱普及万邦。主尔撒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温暖、希望和喜乐。这光是真光，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主尔撒不单是说他是光，他更说他是世界的光，这更使我们觉得主与我们接近呢、啊，这是何等亲切宝贵呀、啊！主是世界的光，主还没有来到世界之前呢，世界是黑暗的，主来了，开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把光和暗分开了，从此呢，世界分为两个对立的领域，就是光明和黑暗。凡接受主的就住在光明中，凡拒绝主的呢都在黑暗里。鲍鲁斯说，光明与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光不是不能照亮黑暗中的人，主尔撒本来是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啊引到平安的路上。可是呢，黑暗中的人却可以拒绝阻挡光的。十字架上面的强盗，两个都靠近主，一个打开心门，让光显露出他的罪恶来，照亮他心中的黑暗，得到了救赎了。但是另外一个强盗呢，却用他的傲慢和不信造成了黑幕，把光挡住，而沉沦到永远的黑暗里去。亲爱的多斯提啊，那你今天在哪里呢？是在光明中呢，还是在黑暗里呢？你的家呢，是否一半光明一半黑暗呢？赶快把能阻挡光的东西都除去吧，让主照明每一个角落，照亮你家里的每一个人。主尔撒也对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知道吗？你也可以做世界的光，好像葡萄树那个名字一样。主尔撒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把我们也包括到里面去了。主的爱真奇妙啊，可是这里的光到底是有不同的。那在希腊文里面呢，主尔撒那个光呢，是光的源头，或者是发光体的意思，而人的光呢，是指成光的器皿而已。自己呢本身没有光，但是呢能够把光反照表彰出来。有主在心中的人自然是一个光，没有主的人呢无论如何都不能发出光来。可是呢，主在这里提醒我们说，要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鲍鲁斯也说，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呢，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以前的英国呢，在没有路灯的时候，他们有一条法律，就是呢，每家人啊都得在门前挂一盏灯，这样呢，整条街都亮了。黄昏的时候啊，政府就派人在街上呼喊说，把灯挂出来，把灯挂出来。半夜还有人来呢，查看灯是不是都亮着。诶，有的灯没有油，有的灯罩太脏了，光就照不出来了。主尔撒不单是世界的光，它也是生命的光。许多国家都有这种风俗啊，就是人死了以后呢，他的亲人会把一盏灯放在死人的身边。在人的意识当中呢，死总是跟黑暗连在一起的，因此啊，放一盏灯来照亮死人的道路，其实是安慰活人的心态而已。考古学家曾经发掘到古时圣徒的坟墓，也发现有他们的风俗在当中，因为呢，有一盏灯放在尸体的旁边，可是在灯上面呢却写着，主是我的亮光，我还怕谁呢？这就对了，圣徒的观念当与世人不信的人是不同的。主是生命的光， 他要照亮我们从今生到来世。就好像达伍德王在诗篇里面所说的，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主尔撒是生命的光，因为他的光线有医治的能力。如果我们活在主的光中，我们就不至于被罪恶所胜，不至于跌倒。主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要引导我们的一生直到天家。那下一次呢，我们会说到主是生命的粮。下回见，因沙安拉。
每一个名字都有它背后的意义。主尔撒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让我们谦卑地来到主面前，领受他的恩典。2016年，我们彼此以爱心相连，甘心付出，热心相助，开心生活。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多斯提，您现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也是专门为回族的多斯提而设的广播节目。其实呢，你听节目名称呢，就是很明显了，就是希望你能够得到从主而来的这白白的恩典，也是呢走上这一条真理之路。真的是就像我们的节目名称，沙韵也是有这份美好的盼望的。我希望透过今天的一个真人真事的传记故事，来对您的生活，您现在所持有的信仰，有一个反省的时间吧，又或者说这个见证真的是能够让你重新的思考你的信仰生活，也是透过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能够对尔撒的名有更多的了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名字，都是我们父母在起名字的时候对我们有一个美好的祈愿，美好的祝福吧。或者多斯提，我也知道你在出生之后呢，都有一个教名，也是希望透过这个教名对你有所祝福。同样，我们主的名也是为你带来祝福的，只需要你走出一步，就是来真正的认识他。好了，亲爱的多斯提，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我们明天再见啦。